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利未记》第九章。从这一章圣经中，我想简单给大家分享五个重点。第一点，从整个第九章，我们看到在上一章第八章最后七日的庆典已经结束，来到了第八天，也就是九章一节说，到了第八天，摩西召了亚伦和他儿子并以色列众长老来，对亚伦说，你当取牛群中的一只公牛犊做赎罪祭，一只公绵羊做燔祭。一直到第七节，摩西对亚伦说，你就近坛前献你的赎罪祭和燔祭，为自己和百姓赎罪，又献上百姓的供物，为他们赎罪，都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这就表明整个第九章差不多就是告诉我们，大祭司亚伦第一次为自己以及为百姓献上赎罪祭、燔祭、平安祭、素祭。从大祭司亚伦献祭的次序来看，第一是赎罪祭，第二是燔祭，第三是平安祭，第四是素祭。这跟前面一到七章所启示的次序略有不同，因为在前面在讲五祭的条例的时候，是燔祭、素祭、平安祭，然后是赎罪祭、赎前祭。可是在这里献祭的时候次序略有调整，因此就从五祭的这一个次序中，我们可以思想所有的祭是有两个意思，这是我们必须要明确知道的。从五祭来看，第一个意思它都是预表基督的，第二个意思它也是代表会众的。前面我给大家分享这几章的时候所着重的乃是预表基督的意义，而我们今天从第九章着重思想它代表信徒的意义。比如说燔祭，如果说燔祭预表基督，那就是基督为我们一次将他自己献上，为神所悦纳。因为他将自己献上，不仅仅是担当我们的罪将自己献上，同时他也是把自己作为完全遵行律法的义者的身体献给圣父。这就表明在燔祭与素祭中呈现给圣父的乃是他担当我们的罪，并且为我们行了公义，而基督一次为我们献上，成就了这救赎的工作，使我们因信归入基督，罪得赦免，并且领受了基督为我们所应得的永义，这是一次性的。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一个真真正正因信与主联合归入基督得着这救恩的人，乃是要经历这个救恩。如何经历这救恩呢？那就是首先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上帝。正如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所说的，因为保罗在罗马书一到十一章就是给我们讲了救恩论，当救恩论讲完之后，转入到第十二章，一个得着救恩的人乃是一个怎样的人呢？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保罗这么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如果说燔祭、素祭、平安祭都是预表基督的话，那一个预表性的意义我们已经明白了。但是我们这些如同亚伦的儿子，与亚伦成为一个整体的在这圣洁国度里的神的子民，跟随基督的，成为基督的仆人，来服侍基督的这些小祭司，远远超越了旧约中的五祭。因为旧约中的五祭都是将祭牲宰杀献为祭，而在新约，我们一个与主联合的人，不仅仅与主同死，同时也借着与主联合与他一同复活，成为一个活祭。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如果你注意祭司所穿的圣服，你就会发现亚伦的儿子们作为祭司， 他们所穿的祭服就是一件圣洁的白袍，系上带子，然后还有裹头巾，这几件呢都是白色的。他并没有在外面再穿上一件蓝色的外袍和伊弗德，这只有大祭司亚伦，他完完全全预表基督，才穿戴这样的圣服，正如我们昨天所分享的。但是这些服侍亚伦的众祭司，就如同我们这些归入基督的，在基督里的人人皆祭司，我们这些人人在基督里结为祭司的，乃是与主一同复活的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燔祭、素祭、平安祭作为预表基督的祭，是依次献上，而它应用在圣徒身上，却不是一次，乃是常常。我们不是只将自己当作活祭，一次献给上帝，就结束了服侍上帝的工作，乃是从我们与主联合的那一天开始，常常如此，持续不断地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因此，这一个燔祭、平安祭、素祭，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它所代表性的意义告诉我们，乃是要常常献上这样的祭。正如彼得前书2:1-5所讲的，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这里提到三个词，那就是像活石、建灵宫、成为神所悦纳的灵祭。而这一个工作不是在我们某些人身上做成，也不是在我们这一个世代来成就，乃是借着他历史历代的教会、历史历代的上帝所有的圣徒所成就的工作，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才得以完成。因此，那预表这工作的燔祭、素祭、平安祭，虽然在基督这里一次献上成就了这救赎大功，但是主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才最终完成。因此，在这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乃是要天天将自己献上。因为所有历史历代的归入基督的神的儿女，乃是被神所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就是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直到基督再来。所以启示录1:4-6说，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但愿那从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因此，我们就应当从五祭当中，不仅仅思想到他预表基督，同时也要常常思想这五祭如何应用在历史历代的圣徒的身上。我们又当怎样每天都将这祭献于上帝。另外，在这个次序中，他就把赎罪祭放在第一，表明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真正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首先是要向神认罪，因为神是圣洁的，非圣洁不能见神。可是我们这些在今世并不能完全成圣的人，如何每天都能够在基督里服侍上帝呢？既然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为此我们就应当带着感恩的心，每天都会为我们自己在今世不能完全成圣所犯的罪，感觉到这些罪得罪了主，伤了主的心，而向他做认罪的祷告。正如约翰1:9所说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如何在神面前这样的认罪呢？乃是像大卫在诗篇51篇17节所说的，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这就是我们作为新约的神的儿女，如何天天常常应用这五祭。第二点，在利未记的8章3节记载说，摩西又召聚会众到会幕门口。这里的会众，在70是一本的希腊文译本中，这里的会众就跟新约当中所说的教会是同一个意思，就表明上帝吩咐摩西让他召聚教会到会幕门口。因为我们大家要这样想一想，当会幕竖起来之后，以色列人单单20岁以外的男丁就有60万，他们如何能够将这60万甚至超过60万的人聚集到会幕门口呢？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召聚到会幕门口的乃是教会，所谓的教会并不见得是指着每一个人都到那里，而是指着能够代表教会的众长老。就像我们前面在出埃及记18章那里所看到的，千夫长、百夫长、50副长、10副长，有这些代表教会的，甚至代表着各支派的这些人召聚到会幕门口，就相当于是把全教会都召聚到会幕门口。因此在利未记9章1节这么说，到了第八天，摩西召了亚伦和他儿子并以色列的众长老来。然后第5节说，于是他们把摩西所吩咐的都带到会幕前，全会众都进前来站在耶和华面前。那第5节的全会众其实就是指着9章1节所说的以色列的众长老。那这些词就可以让我们思想，虽然我们个人常常也会有一些软弱，然而当看到教会整体的时候，就能看到上帝的荣耀并不是在我们一个个人身上得到多少的荣耀，但是他却能够在他的教会中得到完全的荣耀。正如以弗所书3章21节所说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知道个人被主拯救如何将自己献上，但同时我们也不要忘了，我们乃是和基督整个的教会融为一体。因为基督的身体乃是由许多肢体组成，我们每一个个人都不能够把自己看作是基督身体的全部。因此在基督的教会里是由众肢体所组成的，大家在基督里如果没有彼此相爱的心，不能够和众圣徒彼此相爱，连与元首基督，我们并不能够为主做任何的见证。而只有和教会全体一起看到了教会全体的重要性，因为教会是基督荣耀的身体，来提醒我们，我们一方面知道救恩是针对我们个人的，而同时又要知道领受救恩的每一个个人只不过是这灵宫上面的一小片瓦砾而已。要建造灵宫乃是要基督教会全体肢体才能建造灵宫的。第三点，利未记的6章9节说，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燔祭的条例乃是这样，燔祭要放在坛的柴上，从晚上到天亮，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那这一个常常烧着的火也可以从两方面来思想，一，它预表基督，二，它代表信徒。如果说预表基督，这里的火常常烧着就是指着在基督的教会里有上帝的话借着圣灵的大能使他的话常常充满着他的教会，在他的教会里面印着上帝的话以及圣灵的大能在教会中燃烧。就像路加福音24章所记载的，以马忤斯路上的那两个门徒与主同行，在路加福音24章32节记载，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那就表明是什么在燃烧着这两个门徒的心呢？ 就是主耶稣基督给他们讲解圣经，就是主的话，以及神的灵借着上帝的话在他们心里所燃烧，才使他们心里火热。当圣灵这样借着上帝的道，借着他的话，在他的教会中工作运行，就必然使他的教会成为一个火热的教会。而这一个火热，自无旬节圣灵降临直到基督再来，这火是不熄灭的火，如同燔祭坛上的火常常烧着一样。因此这燔祭坛上的火常常烧着，完全可以被看作是预表着上帝的话、基督的道以及那真理的圣灵运行他的道在他的教会当中而有的功效。但这常常烧着的火如何应用于我们身上呢？罗马书12章11节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第四，关于摇祭和举祭，在出埃及记29章23到28节就提到了摇祭和举祭，圣经我就不读了，大家可以自己看。以及利未记7章30节跟出埃及记29章23到28节说了同样的意思。这里说他亲手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就是脂油和胸要带来，好把胸在耶和华面前做摇祭摇一摇。32节又说，你们要从平安祭中把右腿做举祭奉给祭司，就提到了摇祭和举祭。如果我们看圣经，你会发现提到摇祭和举祭的时候都是跟平安祭素祭有关。不过论到这摇祭和举祭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动作，如何举如何摇，实际上现在也无从考察。不过我们知道在圣经献祭的条例中有这样的一个举动，让他们摇一摇举一举，有这样的举动。我们能够从新约中找到跟这一个摇祭举祭有关的能够联想起来的经文，就如约翰福音8章28节，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这里提到了人子被举起以后，以及约翰福音12章32节更清楚地说道，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如果说大祭司、祭物、祭服都预表着主耶稣基督将自己一次献上，什么时候主耶稣基督一次将自己献上呢？就是十字架竖起的时候，就是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那么大祭司为自己以及百姓献祭的时候，在平安祭和素祭中就吩咐他说要摇一摇，要举一举。而平安祭和素祭它都是在赎罪祭和燔祭之后而要做的一个动作，那就表明这事也确实可以被看作是预表主耶稣基督从十字架上被举起来这样一个意义讲的。如果从摇祭和举祭的预表性意义来看，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但是摇祭和举祭如果代表信徒的话，那我们又如何来应用这摇祭与举祭呢？保罗在教牧书信对教牧的劝勉，也就是提摩太前书2章8节所说的，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这话就是记载在教牧书信中。而摇祭和举祭同样的也是跟承接圣职的礼有关的，所以当保罗用到举起这个词的时候，我想他一定也是从摇祭和举祭联想到的意思。因此我们如何应用摇祭与举祭呢？就是指着一个在基督里人人都是先知，人人都是君王，同时人人也都是祭司的这样一个神国度里面的子民，就应当常常的为自己以及为他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第五点，也就是第9章22到24节，亚伦献完祭之后就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他献了赎罪祭、燔祭、平安祭就下来了。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 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伏伏在地。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了亚伦第一次举手为百姓祝福，那么他同样的也预表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升天之前为他的门徒祝福。在路加福音24章50节到53节记载说，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神。所以路加福音最后一章的最后一段与利未记9章22、23、24节是如何奇妙的完全一致的对应起来。好，我们来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这么大的救恩，把我们迁到了你爱子的国度里，叫我们成为有君尊的祭司，进入圣洁的国度，成为你属神的子民，实在向你献上感恩。借着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样拯救了我们，愿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也在我们心里，借着你自己的圣灵来燃烧我们的生命，好使我们能够将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你，也叫我们和众弟兄姊妹众圣徒一起在基督里彼此相爱，在今世在这一块土地上可以建造主耶稣基督的灵宫，使你的教会成为一个真正荣耀你的身体。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利未记第10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